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第一课贾克波。那很多人呢其实常常他们都会认为说呢，就是只要我们或者是员工们还是处于在这个试用期的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哦，雇主他们都是可以呢随意的去解雇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说，其实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呢，这个观念其实并不准确哦。所以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试用期到底是由谁说了算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 Alan， 也就是黄吉坤律师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呢聊一聊关于到我们今天的课题。欢迎你。
哎 Jacob 好，TFM 朋友大家早上好。
那其实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都有一个误区，他们就是认为说只要呢就是员工他们还是依然在这个试用期的话，其实公司想要怎么样解雇呢都可以做。其实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否是正确的呢？
这个说法简单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试用期员工其实一旦被录取过后，他们基本上就是享有一定法律的保障了。如果说公司想要解雇他们的话，其实他也是要给一正当的理由，就跟正式员工一样，因为他们都会被这个我们所说的工业法第二十条Industrial Relations Act Section 20的保障。也就是说如果公司想要解雇那名员工啊，试用期也好正式员工也好，他们都要给予正当的理由了。这正当理由其实就有三大类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员工可能犯了很严重的一个错误，比如可能在公司打架偷窃啊，欺骗公司等等啊。第二个呢就是表现不佳啊，然后给予进步的时间后还是达不到标准。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裁员了啊，但是也是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来裁员了，可能财务危机这些都必须是真实的。
所以这以上的情况呢才是比较一个合理的方法，否则的话呢其实如果你是无理的就是被解雇的话呢，其实都是可以维权的。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但是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比较，就是比如说像是这个试用期的员工以及一些正式的员工，其实他们在法律的这个保障上面呢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些不同呢，或者是有哪一些的基本权益是需要让一些试用期的员工他们可以了解或者是知道说自己也是同样可以享有的。
这一点的话首先是从共同处了，我们说法律的基本权益像最低工资或者是一些我们的劳动法 Labor Ordinance 所给予的那种基本权利，包括可能法定假日 Overtime 的 pay 这些，还有就是病假这些，其实是跟正式员工是一样的。所以试用期员工其实不能够被归类为半个员工了，或者是二等员工。在这些法律的基本权益方面，公司还有雇主还是必须基于这个试用期员工足够的保障了，不能够低于 法律所规定的了。至于之后的福利，比如说有的正式员工可能享有更多的年假，更多的这个病假或者是一些医疗方面的那个福利的话，这些是可以依照公司本身的那个制度还有能力了他们可以说是给正式员工更高规格的一个福利这个的话非试用期员工基本上也不能够说强制公司去给予他们这些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到我们所说的解雇方面了解雇方面的不同之处是在于，虽然说公司可以就是给正当理由来去解雇了这个试用期员工或者是正式员工，但是在衡量怎么样去解雇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不同之处了首先呢非试用期员工是在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正式的权利说去让公司一定要转正他们，而且法律给予这个试用期的那个基本上空间给雇主来说，就是给他们时间来去评估这个员工适不适任他的工作能力他的态度
表现
学习速度还有能不能够融合整体公司的文化还有运作方面了。到了这个试用期结束的时候，公司其实是可以决定要不要就是把这个员工转正了，如果说是不想转正的话其实也是算解雇的一种只是说如果是说表现的问题的话，那跟正式员工不同，这就是说正式员工如果你真的因为他的表现问题要解雇他的话，工业法庭那边可能会要求公司给予更多的一个
理由或者是
理由，对对对，还有那个程序方面会比较繁琐一点，比如说要给他们足够的警告，然后 给他们知道说哪里表现不足，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进步，督导 guidance 这些全部都要给齐了，然后你的相关的文件证明都要充足，到时候如果真的被带上工业法庭啊，你这个雇主还有公司就得一一证明说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是有足够的理由的，也就是说这个员工真的是因为表现不佳，即使已经给了足够的督导足够的时间还是一样达不到标准，那你就可以解雇。但是试用期方面呢，不是说完全不用去评估，那你最好公司还是得评估，只是说它的那个空间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你的那个因素有包括适不适合融入这个公司的文化，这个工作人员的态度，还有这个学习的速度，这些都是考量的因素啊。但是你也不能够说等到最后一天来说啊，你就不适合了啊，这样子的话你被带上法庭，然后被起诉成功的风险会相对的比较高。那如果你有足够的证据，然后能够解释啊，其实工业法庭也不会太多干涉雇主的这个决定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真的是起诉成功啊，这个你能得到的赔偿金额也是有不同了。在正式员工的话，他们最高的上限是其实是24个月的 back wages， 也是拖欠的工资了。解雇后，他们归类为公司所拖欠这个员工的工资，他们能够最高得到的是24个月的赔偿金额。试用期员工是12个月，然后就是因为你其实去工业法庭，你最主要所要索取的那个remedy 其实是说你要要回这份工作但是通常工业法庭的角度是说你们走到这一步其实已经
关系破裂了，
所以是不适合说让你回到那个岗位了，但是可以用赔偿来取代。正式员工的话就是看他的工作年龄，如果是10年的话可以得到最高10个月的代赔金了哈，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再加上那个24个月的话总共可以到30多个月。但是正式非这个试用期员工的话其实他们工作也最多应该也不到1年吧，
对，
那顶多他们能够得到是1个月了，所以这是相对的不同之处了。
了解，所以希望呢，就是透过这个分享呢，大家可以更加的明白，就是试用期员工跟正式员工之间的这个差异到底是在哪里哦。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关于到解雇的这个部分了。就是如果员工呢，他们收到了这个解雇通知，但是他们认为说公司是没有给予这个合理的一个评估机会，或者是像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这个解雇的这个理由呢，并不是那么合理的话，那么员工当然除了可以像我们刚刚所说上诉到那个法庭之外，还有怎么样的一个方法是可以去保护自己的这个权益的呢？
如果员工被解雇过后，试用期也好就是正式员工也好，其实就是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集一些书面上的那些文件了。那第一首先是你们的工作合约，你看一下里面的内容，还有之后啊你的工作内容，你有 job scope 这些，还有就是在职期间所有的那个老板跟你的通话，你的上司跟你给你的那个指示评价评估等等邮件 WhatsApp 这些看，然后再看就是公司有没有给你一种书面的一个通知书说我要解雇你。如果是这个试用期员工的话，就是说这试用期结束后我不让你转正，就是基本上是解雇的意思也是了，然后看他里面有没有给予一些理由了。如果这些理由不充足，你要质疑你要挑战也是可以的，你可以首先就是书面上叫公司可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评价，但是如果你觉得不符合事实，那你也可以做一定的回应了，就是可能在电邮方面然后把你自己本身的那个立场写清楚，这也是为了以后如果你真的要把事情带上法庭做一个铺垫了。再来就是如果公司只是口头的话，那你最好还是能够要求去他们用书面方式给你一个决定，不然的话到时候上法庭你没有书面的文件证据的话其实是蛮麻烦的了。
而且对你自己本身应该也不利。
对对对，因为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书面的证据的话，变成就是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就看法官信谁了。到最后最重要是说解雇过后的60天里面，如果你真的想要把这些事情带上工业法庭的话，你就要在解雇后的60天里面提出你的申诉了，到这个工业关系局那边 Industrial Relations Department。 这个没记错的话现在应该还是在 Gateway 那个 building 那边了，把它 带上去，然后那记住这六十天是从你解雇后的六十天那一天算起，
解雇后当天就开始算起。
对对对，不要说因为你跟公司在协商这就忘记了这个时间，因为超过这个时间很蛮严格的，如果超过的话你就很难再能够上诉。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刚刚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有大概的提到一点，就是说公司其实他在解雇你之前他并不能够完全直接解雇你嘛，他必须需要你可能给他一些就是合理的理由，或者是给他们多一些些的时间。那么如果就是员工表现的他们还是不符合这个公司的要求，那么其实一般公司他们要怎么样采取一些的程序才能够做到比较公平，同时又可以避免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法律的纠纷的？
一开始我觉得就是要在你的工作合约上写得清清楚楚的了，聘请这个员工后他的工作岗位的他的工作职责啊，这些可能从第一天开始你就让他知道，最好是有能够的话了，看他是怎么样的职位，就是有一个书面上写清楚的 KPI 公司希望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当然你要就是写清楚说如果这个试用期结束后公司会怎么做决定，会在一个月前，就是试用期结束一个月前通知你说要不要让你转正，还是说就是合作关系到此为止要不然的话就是延长你的这个试用期这个可能你写清楚的话就是可以避免说员工说你说公司也没有给足够时间让我知道说要不要延长，要不要继续，还是要不要转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试用期员工并没有就是自动转正的权利，不是说你试用期结束后公司什么都不跟你说也什么都不做你就自动转正
了。
就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时间就是说你在没有被通知你转正，或者是被通知不予转正的那个通知的话，你试用期结束后你还继续工作的话，你还是一个试用期员工除非公司当时是有案例是说，如果公司已经过去了可能好几个月，然后公司就是已经自动可能把你当成正式员工这样看待，可能给你加薪啊，可能在一些动作方面福利上也给你提升到正式员工方面，虽然没有书面跟你讲说你已经变成正式员工了但是在种种的其他迹象方面能够证明你是正式员工的话，那你也是可以用这一点来说 变成正式员工。所以公司的话本身也要知道说要不要转正的时候你要不要说什么都不做。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因为表现的问题不要去让这个非正式员工转正的话，那你最好也是能够去进行一个正式的评估了，就是可能有一个 assessment 你要嘛就是可能每可能六个月的试用期你三个月做一次你就是总共两次了，然后有一定的标准来去衡量了，不要说只是照着你的心情来去来去做。然后就是试用期员工当然评价方面我像我之前所说的可能没有正式员工那么的严格了但是你最好也是有能够就是让员工知道说他哪里做的不对了如果你说他的态度不好那你可能也要有举出一些例子出来那最好是实时的了，就比如说可能第二个月做了这件事情你有一项有一定的记录书面记录，第四个月可能又做了一些事情可能种种几个例子加起来就不适任，然后你就觉得说 OK 好，那因为这些例子你就我们觉得说你态度啊还是说你跟公司文化不融合这样子的话会比较保险了，跑过就是说到最后一个月你才把四个月前发生的事情三个月发生的事情拿出来讲，这样子的话风险会相对高一点。第三点就是说试用期嘛基本上就是一个期限嘛，要么三个月要么六个月如果给公司一个比较好的忠告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解雇或者是不想让他继续留下去的话，最好就是让他做完这个试用期的期限如果你说到一半的时候就把他给解雇掉，不管你说是表现不佳还是说你觉得他犯了一些错误你就要马上把他解雇的话，那你被带上雇员法庭然后被判不合理解雇一名员工的风险会很高，因为如果说这个表现不佳来说雇员法庭就会问你，这个你反正都已经给了一个期限嘛，那为什么不要等到六个月结束后才做一个正式评估，觉得不对了你再把就是不让他转正就行了嘛因为正式员工如果你说表现不佳法律也会期待你就是能够给他至少三个月六个月的时间来去进步，所以试用期员工相对的如果你已经有给了三个月的期限六个月期限，那你就让他做完了，除非是真的犯了很大的错误
必须要马上直接让他离职的，
对，
那个就另外一谈。
对，像欺骗啊、诈欺这些，就是 serious misconduct 啦，那就跟正式员工一样。正式员工如果真的犯了这些错误，你也是可以让他离职，只是说你要有足够的证据，到时候去证明给工业法庭看，他真的犯了这些错误，然后这些错误是足够严重，就是让你决定让他马上离职，对。所以整体来说跟员工一样，就是书面证据还是最重要的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员工不适任，表现不佳，然后你想要就是解雇他的话，最好能够有留下足够的书面证据，例子还有评估标准也是要一致，才能够保障你可能真的是被带上工业法庭后胜率会提高了。
是，所以呢，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所在哦。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当然，现在因为在职场当中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呢，其实也是会在试用期的那个期间里面呢，就是离职或者是转换工作的、哦。那么你认为说，在试用期的一个制度的存在，主要是在保护公司呢，还是说在保护员工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成是保护双方吧。因为如果是从公司角度来说、面试跟看履历基本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了、你履历可以写得光鲜亮丽
是，
对，然后在 interview 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表现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但不代表你真正实职的工作的实际工作的时候有像你在这个 interview 时候所说的那么厉害了、所以给予这个多三个月多六个月时间来去评估这个人、除了工作能力以外，当然还有态度啊，个人的工作态度，还有跟公司能不能够融合，也都是给公司足够时间去评估了。当然相对的对于试用期员工来说，年轻人也是可能觉得也是给他们时间来去尝试看一下，哎，这个公司是不是像他们所在聘请的那个广告所讲的那么厉害，然后公司的远景啊、公司制度啊是不是适合他们，还有当然上司啊对他们怎么样啊，因为现在年轻人也不禁骂嘛，
是
是是，如果上司太严厉，他们也是可以说不行，可以换工作了。但是在入职后，不管是公司也好员工也好，都应该现在都有签署这个合约嘛，还有就是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通知，就是你要 notice period 了。这个的话，如果你真的离职，还是要离职的话，你身为员工还是要遵从啊，不然的话，公司可以说你违约了。本来是要书面通知两个月的，你一个月就走，公司就有权利去跟你追讨那一个月的那个 compensation 啊。那公司的话，同样道理，你要解雇的话，解雇公不公平是工业法庭的那个范围了。但是你解雇的有没有跟着这个合约的那个notice period， 就要看你有没有合约了，有没有工作合约。如果工作合约写三个月，你就要照三个月来去跑。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看我们的劳动法，最基本还是要给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一个月都不给，那其中一方都可以把你带上 labor court 跟你索赔这个代通知金 compensation lieu of notice。
所以呢，以上呢都是我们今天呢就是为很多一些可能就是准备要刚刚入职，或者是你在处于这个试用期阶段的一些朋友们呢所做的一些法律的这个意见了。当然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情况呢不会像大家所说的就是直接带到去法庭上面，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面试的过程当中呢，记得一定要清楚的去了解公司的一些条约，或者是公司他们有哪一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工作的这方面的这个态度了。所以也希望说可以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大家在维权的这个部分呢可以呢更加的明白我们之后如果遇到类似情况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那么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呢就是黄吉坤律师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这么多，谢谢你。
哎，谢谢这个。